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传福音系列讲道信息第四讲，神的形象与神的荣耀。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而创造的，明白了这一点，绝对会改变我们的人观。一方面，在对待他人方面，我们必须尊重人，因为人是神的形象。这一点上次我们已经探讨过了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又该如何对待自己呢？就是要自重。正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所以我们必须自重。自重就是尊重自己。我们如何尊重自己呢？当然不是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。这方面，现代人都懂，动不动就维权。但真正的尊重自己，是要行事得体，不要犯错、犯罪。行事为人与神的形象这个身份相称。其实世人也懂得这个道理，比如商场里警告人不要偷窃，也会挂个提示牌，上面写着请洁身自爱，不要偷窃。我们如果不尊重自己，只能自取羞辱，而且不只是自己蒙羞，更是让神的名蒙羞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。2016年，英国王室出了一桩大丑闻，就是哈里王子被爆出了裸照门事件。全球各大报纸都转载了这则新闻，也刊登了王子的裸体照片。原来，哈里王子去美国拉斯维加斯度假，期间他参加了一个裸体狂欢派对，结果照片外泄，一下子成了全球新闻。事件曝光后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媒体继续报道相关消息。比如，媒体上报道说，已经赶回伦敦的哈里王子这两天忧心忡忡，似乎知道自己大祸临头，先是被父亲查尔斯王储在电话中训斥，稍晚更直接面见传说已经气炸了的祖母，女王伊丽莎白二世。有的报刊还直接说，这件事让英国王室颜面扫地，这是哈里个人的错误，与王室何干？当然大有干系了，因为哈里是王子，是王的儿子，代表了父王，代表了王室，可以说他有王的形象，应该显出王的荣耀。可是他却让整个王室蒙了羞，人家会想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所以王子的这一举动让整个王室都没有了形象，没有了荣耀。说到神的形象，其实神的形象就是神的荣耀。圣经常常将神的形象与荣耀相连，因为有神的形象之处就会有神的荣耀。所以可以说神的形象就是神的荣耀。比如新约哥林多前书11章7节，男人本不该蒙着头，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。这节经文直接将形象与荣耀相连，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。正因为人是神的形象， 所以人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。万物看见人，就看见了神的荣耀。当然，有的人看了这节经文，可能会觉得男女不平等，因为这里说男人是神的荣耀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，似乎女人比男人低一等。但这不是这段经文所要强调的。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，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参看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是在讲次序的问题。三节说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这里有个次序，神、基督、丈夫、妻子。这里的男人、女人是指夫妻关系，一对夫妇。神规定丈夫是头，并非任何一个男人都是任何一个女人的头。按照这个次序，妻子顺服丈夫，丈夫顺服基督，基督顺服神，那么人就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来。总之，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人应该彰显出神的荣耀来。但是现在，人有没有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呢？万物看见人，有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呢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是人不自重，犯错、犯罪，行事为人不符合神的形象的身份，没有活出神的荣耀来。我们来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人没有活出神的荣耀来，反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因为人犯了罪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会明白，我们犯罪其实是唯独得罪了神，因为我们是亏缺了他的荣耀。想一想，为什么人犯罪会屡教不改呢？即便被判了刑，坐了牢，为什么出来后还会再犯呢？就是因为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罪有多严重，是深深地得罪了神。就拿小偷为例，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过被偷的经历，而小偷就是屡禁不止，即便警察抓到了他们，将他们关在监里一段时间，他们出来后大都还是要偷盗，警察也无可奈何，现在只能加大宣传力度，告诉民众如何防范小偷。根本原因是什么呢？是这些小偷对罪的态度。首先，他们不觉得自己是犯了什么大罪。他们的理由是，我没有钱，社会对我不公，我找不到工作。你们那么有钱，很多钱也是剥削别人而来的，为什么我不能偷一点呢？第二，小偷偷钱可能是为了帮助家里有需要的人，也许家人正急需用钱治病，这种新闻也很多，所以他们似乎心安理得的偷，我为了给家人治病。第三，所谓道义有道，小偷也会有良心发现的时候。比如有一则新闻说到，一个年轻妈妈带着生病的孩子坐车，因为要照顾孩子，她就把包包放在脚下，就被小偷偷走了钱包和手机。后来家人帮忙 往被偷的手机里发了条短信，说钱不要了，请把小孩子的体温计放回到车上。结果小偷良心发现，将钱包、手机都放回了原处。大家不禁赞叹，这个小偷也有良心。不错，小偷当然有良心，也会有良心发现的时候。这一点也许小偷也会自鸣得意，我是有良心的，我还不错，有人可怜我就不偷。然而是不是他以后就不会再偷窃了呢？当然不是，他还会继续偷。小偷并非完全丧失了道德，他是有道德的。其实很多小偷都是群体作案，在他们的群体中也是赏罚分明、公平分配的。如果你是他的朋友，也许你会跟他相处得不错，还看得到他的优点。但这不代表他就不是小偷，他依然会犯罪。问题就在这里了。其实我只不过是以小偷为例而已。所有人犯罪都存在这些问题，就是不觉得自己犯了什么大罪，反而觉得自己有需要，也觉得自己是有原则、有道德的人，所以我们就是不改，继续犯罪。但关键问题是，我们还没有意识到，我们犯罪是唯独得罪了神。即便你觉得对得起自己，也对得起别人，甚至有些情况是对方原谅了你，不追究你，但我们最对不住的就是神。我们是唯独得罪了神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如果我们有这种意识，怎么会轻看罪，屡犯不改呢？诗篇51篇是大卫的一篇悔罪诗。大卫是以色列赫赫有名的一代君王，然而圣经记载说他犯了通奸罪、谋杀罪，他喜欢上了一位有夫之妇，名叫拔示巴。拔示巴的丈夫是大卫手下一位英勇的战士，叫乌利亚。他一直在前线作战，无暇回家。大卫将拔示巴召进了宫，跟他发生了关系。过了不久，拔示巴怀孕了。大卫为了掩盖自己通奸的事实，就特意将乌利亚从战场上召回来，让他回家。但忠心的乌利亚一心挂念战事，不愿回家与妻子短暂相聚。大卫眼看遮掩不住了，就索性让乌利亚回到战场上，并且秘密致信给元帅约押，指示约押将乌利亚派到最险恶的战场上去。大卫的用意非常明显，就是借刀杀人，让乌利亚战死沙场。元帅约押遵从了大卫的吩咐，结果乌利亚战死，马革裹尸。这样大卫就娶了寡妇拔示巴为妻，杀人夺妻。后来神审判大卫，让大卫付上了4倍的代价。大卫丧失了4个儿子，自己的10个妃嫔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自己的儿子亚沙龙占为己有。当然大卫的优点就是他完全接受神的惩罚，并且真诚地痛悔。整个诗篇51篇就是大卫为这件事而写下的痛悔诗。其中有一句这样写道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我们可能会想， 他应该说，我得罪了拔示巴和乌利亚。不错，大卫当然是犯罪得罪了这两个人，但他深深地意识到，他犯罪是唯独得罪了神。正因为大卫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他对待罪非常认真，彻底痛悔，从此再也没有犯罪。神也接纳了他的悔改。当我们明白了人犯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是唯独得罪了神，那么接下来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你以为得罪神是小事吗？你以为神会宽宏大量，大人不计小人过吗？你以为你可以逍遥法外，甚至可以屡犯不改吗？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说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，神必会追讨我们的罪。其实我们的古人也深知这一点，所以有句古话说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今天我们依然经常引用这句话，而这种例子今天依然屡见不鲜。比如最近有一条新闻，河南抢银行主犯变身地产商，身家过亿，16年后被抓。这篇新闻报道说，警察逮捕了16年前一起抢劫银行案的主犯，他竟然已经身家过亿。事件要追溯到1999年12月，当时有五名嫌犯持枪闯进了郑州城市合作银行、管城支行、中药城储蓄所内，用自制手枪将两个工作人员打成重伤，抢走了现金208万余元，震惊全国。但由于当时正好没有监控，劫匪又非常精明，这是精心策划准备了三个月的一次行动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以让人找到的证据，结果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破。但16年过去了，最终警察成功破案，将五个人全部抓获，其中的主犯石某利用抢劫得来的第一桶金搞起了房地产开发、商贸、休闲农庄等生意，现在已经资产过亿，成了一个富贵显赫的企业家。当警察来逮捕他的时候，真的是让所有人包括他的家人都大吃一惊，因为他的口碑非常好，认识他的人都夸他，甚至有人还讲到了一个细节，石某的一个女儿考上了大学，他就在饭店请女儿吃饭，席间耐心教导女儿人生哲理，如何做人，结果让服务员听得感动得直落泪。但谁能想到他自己就是个罪犯，虽然隐藏了16年，但最终他被逮捕归案，等候审判。所以在世上，我们也可以看见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这个原则。这也是神的工作，神在借着人间掌权者实行公义。圣经说，在上掌权的那些人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参看罗马书13章4节。然而从古至今，世上依然有很多案件似乎是无头案，根本破不了，犯罪的人可能一生都逍遥法外，甚至寿终正寝，是不是他们好幸运？其实不然，即便我们把自己的罪遮盖得非常严密， 隐藏得非常深，甚至人间法律都奈何不了我们，无法将我们绳之以法。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，特别是创造了我们人类的神，必会追讨我们的罪。继续以大卫为例，大卫偷偷与拔示巴通奸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敢说，因为大卫是王，即便知道了又如何？没有人能够将大卫绳之以法。此外，大卫谋杀乌利亚也非常隐秘，谁都无话可说，因为大卫作为一国之君，自然有权调兵遣将，而战场上当然会损兵折将，谁能知道甚至指控大卫犯了谋杀之罪呢？乌利亚死后，大卫就名正言顺地娶了拔示巴为妻，生下孩子，谁又知道是他们之前通奸的结果呢？一切看来都是那么天衣无缝，无懈可击。然而神知道，神来追讨大卫的罪，神亲自差遣先知来责备大卫的罪，宣布对大卫的审判和惩罚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怎能不自重，犯罪得罪神呢？但愿我们深深地记住，我们是神的形象，是神的荣耀，不要犯罪以致亏缺神的荣耀，得罪神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本期讲道信息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